这个当我们读到什么，当我们读到旷野的故事，那是初恋的故事，就是最早最早以色列人又一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好，那么在历史上呢，以色列人不止拜偶像，那既然离弃了神的泉源，那总要依靠，总外面总是有依靠才可以。所以拜偶像离弃神有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当然就靠外面的势力，就靠外面的势力，靠外面的权力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十八节这里说到，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？西河的水就是尼罗河的水。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？大河的水就是幼发拉底的水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，你记不记得神给亚伯拉罕应许，这个迦南神所应许的地，从埃及小河，不，当然埃及小河不是尼罗河啊，埃及小河是还不到尼罗河，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这块土地永远是在两河中间，在埃及跟什么幼发拉底河的中间。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幼发拉底河的。那么在耶利米那个时候，当他最早最早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幼发拉底河的大这个列强，幼发拉底河的强国是谁呢？是亚述。那埃及河那边最强的国是谁呢？是埃及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永远是在两强，对不对？像夹心饼干一样。所以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有亚述来了，后来呢有后来呢有这个亚述，然后后来呢就有波斯帝国，也是从那边过来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说从那边过来的，只要是亚述，要记得，就做耶利米那个时候的说法，是指着巴比，是指着亚述。但是就是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亚述就代表什么？代表巴比伦。跟什么呢？跟波斯帝国。所以要记得，在预言的，在读预言的时候，你发现亚述不再是亚述，历史上他是亚述，但是就预言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亚述只要圣经提到预言中的亚述，那就指着什么呢？就指着幼发拉底，就指着幼发拉底和那边来的巴比伦帝国还有波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么然后从埃及这边呢，就是埃及。所以那个时候在耶利米写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，尤其刚刚开始，你要记得刚刚开始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、第二节，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所以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话，就是大概就在那个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。我们说过约西亚后来一直做了31年，所以大概呢经过了18年，然后呢最后有22年，所以加起来是40年，明白？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情形，就刚好是王国已经40年的情形。那个时候是亚述跟谁对抗呢？是跟埃及对抗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。那么因着他们离弃神，所以他们作为依靠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是两个，一个就是埃及的世界，还有一个是巴比伦的世界，一个是从约法拉底河那边的，一个是从埃及这边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等到约书亚，不是对以色列人说吗？你们到底是要你我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你们到底是要敬拜埃及的神呢，还是大河那边的神？ 明白，这两边都是输出偶像，这两边都是代表世界的，明白，这个埃及代表罪恶的世界，这个巴比伦的代表偶像的世界，很清楚的。这个巴以这个谁呢？亚伯拉罕就是因为，摆脱了偶像的世界，所以才过了约旦河。所以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人离弃了神，他当然就拥抱这个世界，他当然就依靠这个世界，依靠这个世界的势力。那没有想到，这个世界呢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当一个当人离弃神，当人在神之外有所爱慕的时候，那么那个结果什么？结果世界就进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很清楚的，神就说到他们的光景。那么21节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。所以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，神不是特别告诉我们说，神有一个葡萄园，那葡萄园呢上面所有的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。那就是说，神的的确确是拣选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二章笼统的，笼统的，你知道的，很明显，这里面呢讲到耶路撒冷的故事，讲到犹大的故事，自然就讲到出埃及的事，讲到幼年的恩爱，讲到婚姻的爱情，神都完全记得。然后呢，就一直告诉，然后圣灵就借着耶利米给我们看见，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犯的罪，主要的罪是什么呢？就这两点。那么这个是一直，这个全本圣经，你如果我们综合起来，我们来看到底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得罪神，就是这两点。然后到了第三章，特别第六节，约西亚在位的时候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？他上各山高山，在各青翠下行淫，他行这些事以后，我说他必归向我，他却不归向我。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，被盗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。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去吧，也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在这里特别到了约西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西亚的父亲呢是马拿西，马拿的父亲呢是西西家，在西西家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正是亡国的。所以从西西家开始，现在呢可以说犹大两个支派呢又落单了。本来的话呢是跟十个支派像两个翅膀，但是没有想到公元前722年呢，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去。所以从西西家以后，你看见北边就成为一片废墟了，明白吗？因为亚述呢就把亚述那一代的人就把他送到那里，所以那整个的范围还是外邦的范围。可是虽然现在呢可以说北方的十个支派已经躺在废墟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他休书。所以第八节是被盗的以色列行营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，所以呢他就被掳到亚述去了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的妹妹犹大另外两个支派居然怎么样，居然不肯悔改，没有看见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虽然以色列已经亡国，北边两个支派已经被掳了，但在神的心目中呢，你看见他不只想到以色列，也想到犹大，想到姐姐，也想到妹妹。所以呢，第11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，耶和华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 我必不永远存留。你看这个时候这些话还是当时感伤的，因为实在说来被盗的民，被盗的以色列已经被掳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但这个时候的先知，他能够代表神发出一个呼声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使我必永远，我必不永远存留。所以就这么一直到今天，这还是个信念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些以色列人不回来迷失了，原因就是完全迷失在当地的偶像里面。因为十个支派，有的到了今天的阿富汗，那么有的到了今天的中国，好几个点慢慢的为着要生存，他们自自然就融入当时的社会。那么当时的社会怎么样拜偶像，他们也就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就不回来了，明白吗？那虽然这样，你看见神还对他们喊话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并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留。所以这个耶利米书啊是可以拿来传福音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在所有人类里面，神是把以色列人当作上好的葡萄树，神特别分别他，给他们一个地位，但并不表示他们的生命就比我们生命更好，没有，都是吃了亚当，都是犯了罪，都吃了知识善恶树，不过神给他们机会，因为神特别分别出来他们出来，所以他们应该更容易信主，明白吗？那结果你看见他们不肯信主，因为他们是罪人，所以很清楚的就显出他们的本来的本真来的真实的面目来。所以所有对以色列人堕落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其实呢就是神对所有的罪人所说的话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借用耶利米的说的话是常常用的，因为这里面的话都代表神是怎样爱的神。那么你看见他的口气，一面是审判不错，但是你看见了那个背后，这个审判是代表无限的爱，但是背后呢原来是无限的爱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些里面很清楚的，形容的很清楚。第十四节，所以一直讲到最后，现在你看见了神对，因为最后神才回来，到了主快回来以前，这个十个支派才回来的，明白？不是现在，也不是过去。所以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，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，从一族取两人，带到西安。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他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”所以这个是一直是讲了千禧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所讲的被盗的儿女，那这个儿女不光是指着姐姐，也是指着妹妹说的，明白吗？那么所以特别到了第三章，那么讲到第二章还是笼统的，到了第三章呢就特别讲到姐姐和妹妹，但他们都是他们的儿女。那么神答应他们有一天呢要应许给他们牧者，要我也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。那么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那么将来有一个牧人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，他也是首席的牧人，他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所以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第一次来，一面也指着我们第二次回来说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耶利米呢，当他刚开始讲预言的时候，他是讲得很远的，是笼统的。你看见那个以色列人得罪神，特别是在巴比伦这一段是显在拜偶像这件事上，那么在这个罗马这一段是指的他们离弃神，离弃了这个，离弃了什么呢？离弃了活水的泉源。好， 那么到了第十七节，那些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外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，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当那些日子，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。那这个是指着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所以今天你还看不见，今天你只看见妹妹，你几乎看不见姐姐，因为十个支派已经不见了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见神答应他们，神要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第二十二节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耶利米呢，他所说的话是很有感性的话。所以那他在这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离弃他，但你看见说耶利米这个时候呢，他是可以从最早最年幼一直做到讲到什么，讲到最后神要把牧人赐给他们。